生活在全世界节奏最快的大都会纽约，很多人是否曾考虑过停下脚步，寻找一块真正宁静的地方，净化一下心境呢？曼哈顿新开张的天梯书店就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方净土，来随记者林兰去看一看。
距离纽约的交通枢纽宾州车站步行不过三分钟，一墙之隔，曼哈顿车水马龙的喧嚣与书店内的氛围判若两世。天梯书店专营法轮大法的书籍及音像资料，原本只在网络上营业，但近年来已逐渐在加拿大、美国等各地落户。最新开张的曼哈顿店给繁忙的纽约人也带来便利。
Now I don't have to order the books offline. I can just come in. It's very close to my office where I work, and it's very close to Penn Station. So when I have family and friends that come, I can bring them in here for a nice place to sit and read.
书店中陈列着20多种各国语言的转法轮。这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自1995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以来，全球已有1亿多人通过这本书走入法轮功修炼。
I think Drawn Falun, a lot of the principles that it talks about in there can apply to anybody's life. I never understood why bad things would happen to good people, and I never understood why so many problems would happen to me, and so I was very angry inside. And when I read Drawn Falun, it really showed me to always look within myself, and that every problem can be solved by looking within myself, and my environment would change completely.
我们看到呢，书架上陈列着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截至目前的44本著作，以及一些相关的音乐光碟。那么同时我们还看到呢，书店开辟了一项新的业务，这里陈列着一些因为揭示了中共真相而被禁止在大陆出售的禁书，比如说解体党文化、九评共产党、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等等。天梯书店还将提供免费交工，未来还计划进行免费的中英俄三语的9天讲法录像班。繁忙的纽约人也可以在工作之余，在这里找个安静的角落，让身心升华。新唐记者林兰、陈倩，纽约采访报道。
联合国人权机构儿童权利委员会针对中共当局落实儿童权利公约的状况，近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为期2天的审议会议。在会上呢，委员会对中国大陆儿童权益遭到践踏，以及妇女遭遇非法强制堕胎等情况，向中共代表提出多项质疑。其中，法轮功学员的未成年子女遭到迫害和歧视的问题，得到了委员会的深切关注。
儿童权利公约是经联合国议案通过的首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全世界共有193个缔约国。负责监察缔约国落实公约情况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9月26号和27号对中共当局落实公约情况进行了审议。在此之前，多个海外人权组织、中国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独立人权组织曾向儿童权利委员会递交了大量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对公约的落实存在着重大问题，使得大陆很多儿童的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其中，中共对法轮功儿童的迫害报告引起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广泛关注，并在9月24号接见了法轮功人权代表陈师仲以及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子女。
其实这次这个审查是相当的严厉的，他这个暴露出的问题是非常的多的，因为这委员会审查中国这个儿童这个问题的时候，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把中国儿童这个面临的问题揭了个透，跟这个中共那个欺骗宣传就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他问到的很多问题都相当的系统，反映出中国儿童面临的困境。
陈世仲在向联合国递交的报告中列举了中共对法轮功儿童进行的非法关押、毒打逼供、强迫辍学、协作人质等多种迫害手段，并指出中共当局不仅没有履行公约，而且几乎违反了公约中所有的条款。
首先他侵犯了就是生命权，因为呢有很多这个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呢被迫害致死了，当然还有一类就是直接的那个对这个孩子实行酷刑的，还有这个任意拘捕这孩子，未成年的孩子你是不能关押的。再一个呢，就是也是很大一类了，就是剥夺了孩子父母照顾的这个权利，还在哺乳期的孩子就把他们的母亲给拘留起来了。还有这个把这孩子作为这个人质的这样的案例也有不少。
现年9岁的法轮功学员牛青青曾因亲眼目睹同样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张莲英被中共警察血腥绑架而一度自毙，他受迫害的经历成为了委员会关注的案例之一。
当时是我带孩子呢，就是买东西也回来，刚走到家那个楼门前呢，然后一下后边有人就搂住我的脖子，人都要就翻倒在地上了，然后那个孩子吓得使劲的就是那个尖叫妈妈，接着呢他们就把我给套上了黑头套，给我就是拖走了。这会儿呢我女儿呢还在雨中站着呢，没有人管她，那会儿她刚刚4岁，然后就她看我被拖下来就喊哭喊的妈妈妈妈。
当经历2年半酷刑摧残的张连英伤痛满身的回家后，得知女儿被惊吓自闭，悲愤的大哭。
她说带她去玩去照相哈，就都不会笑，过生日了哈，姑姑说你笑笑啊，然后姑给你照张照片，后来她哭了，她说我不会笑，每次我看看她那些照片哈，我都忍不住的趴在桌上，真的是痛哭，真的心里边那种难受哈，对孩子那种伤害啊太沉重了。
这种当着孩子面呢，这个打父母啊，或者是逮捕父母，那对孩子心理伤害都是非常大的。那因为这样，孩子被这个吓坏了的，甚至被吓疯了的，精神失常的，这个案例也是很多的。
儿童权利公约的四大核心原则是：不歧视，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儿童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及尊重儿童的意见，而这些基本权利对于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儿童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美国国务卿克里到访马来西亚之际，10月6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美国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并递交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公开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就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采取进一步的调查和检控工作。
2012年2月6日，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闯入成都美领馆。据大纪元独家获悉，王立军此次交给了美国政府大量关于中共内幕的各类机密资料，其中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内幕的密件。
What Wang said to U.S. consulate officials, however, remain mostly confidential to the public.
法轮功学员也作出呼吁，美国作为世界人权的领导者，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迫害，发挥更积极的角色，不应该再继续保持沉默。
那么我们今天是呼吁说，美国总统能够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向中共施压力，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把这个事件公布出来，让全球的世界都知道中共的邪恶。
新唐人记者谢秀芳，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